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到了周末《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年轻的宣教士们。从近期节目开始，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神的呼召伴随着哈拿的长大，声音一次次清晰起来，但是每每哈拿还是不想回应这呼召，直到有一天圣灵来了，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两位男士，四位姊妹从家乡斯德哥尔摩启程了。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六位年轻人中有四个女子和两名男士，到了缅甸之后，他们还要远行到中国云南。前面等待他们的是2个多月的海上生活。甲板徐徐抬起，船渐渐地驶离了港口，还会再看到他们的家乡吗？不知不觉之间，所有的人泪流满面。走上旅程的四位女孩，哈拿、朱迪斯、戈坦和弗雷德，不约而同地唱起这首赞美诗。他们来自狂暴的海洋，他们来自荆棘的小径，他们来自高山，他们来自平原。主啊，他们要来跟随你。他们穿上新婚的礼服，来会见亲爱的新郎。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主已经为他们赢得最宝贵的奖品。几位好友坚持要一直送他们到鹿特丹，其中一个是哈拿学生时代的密友爱丽丝。她想不通哈拿干嘛要执意地离开祖国，跑到遥远的中国去服侍上帝，难道在自己的国家他就不能服侍神吗？当火车从哥本哈根的火车站徐徐开出之时，爱丽丝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起这样一首歌：我们终将相聚，不再忍受世间煎熬，没有罪，没有缺乏，没有无尽的长夜，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痛苦悲伤都将逝去，喜乐永远长存。爱丽丝坐在车厢的角落里，望着窗外，哽咽着。火车车轮擦过铁轨的咔嚓声，仿佛在提醒她：远去了，远去了。随着车速加快，这个声音变成了：她远去了，她远去了。爱丽丝不敢直视哈拿的眼睛，因为她害怕一旦这样做，眼泪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悲伤堵在心口，让他好难过。他责问自己，为什么要执意送哈拿到鹿特丹，在家乡或在马尔玛码头上直接说声再见不就行了？现在的哈拿 坐在一群决心要到天涯海角服侍上帝的人中间，为什么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和勇气呢？为什么他没有收到来自上帝的护照呢？在鹿特丹，爱丽丝帮哈拿拖着行李上了船，她紧紧地握着哈拿的手。哈拿，请你记住，我每天都会为你祷告，如果我可以帮你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他把哈拿拥进怀里，然后在他的面颊上轻轻亲吻了一下。匆匆的，爱丽丝走过甲板，下了船，离开了码头。她想走得远远的，在没有人能看得到的地方，让泪水尽情地流淌。年轻的远行者们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已经登上了行程的第二阶段，他们之前没有一个人出过国，而此时的他们即将横渡海洋，去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完成神呼召他们要完成的大使命。他们的船先在伦敦停泊了几天，等装满货物之后，再开往法国的马赛港，从那里驶离欧洲。作者路德在所有的资料中发现了妈妈的旅途日记。日记里说，船上的船舱不是很宽敞，我们四个女孩子共用一个，我们各自有一个铺位，我和朱迪斯睡下铺，戈坦和富德雷睡上铺。几天之后，我们到了比斯坎湾，对我们这些不习惯航海的人来说，日子开始变得艰难。海上刮起风暴的时候，场景极为吓人，船被大风大浪颠来颠去，就好像小孩子手里的玩具一样。朱迪斯和我只有待在床上，因为我们晕船晕得厉害，站不稳，也吃不下任何的东西。在暴风雨降临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心别提有多么的无助。好在已经预先制定好规律的作息计划，否则我们的海上生活会变得更加的枯燥。每天早餐前，我们都会聚在一起查经，大伙儿轮流带领。早饭后，我们用一段时间学习英语，读英语的圣经，或者朗读我们在大学时学的文献里面的一些章节。因为船只是在向低纬度的地区航行，所以气温变得越来越暖和，午休对我们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晚饭前，我们几个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吃晚饭时，因为和船长一同入席，我们必须穿正装。晚饭后，我们再查考圣经，接着就去睡觉了。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聚在甲板上唱歌，弗雷德弹着吉他伴奏。大多数时候，我们唱的都是属灵歌曲和赞美诗，偶尔我们也唱一些通俗歌曲。但与我们几个年轻人同行的两位年长的姊妹塞玛与哈尔达不太喜欢我们唱通俗歌曲。他们俩受到美国教会的资助，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几次渡过大西洋来到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有经验。我们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定。我们面对未知的境况，有时会感到失落，这时我们就更需要家乡亲人朋友的祷告。在缅甸的仰光，美国浸信会办事处的宣教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行人，帮着把行李托运出海关，送到缅甸北部。同来的两位瑞典男宣教士艾娜和大卫抵达仰光之后，立刻又换乘火车继续前行。四个女孩子呢，则在美国浸信会的招待所里住了几天，订好了由伊洛瓦底江直通缅甸北部城市巴莫的旅游的包厢。游轮逆流而上，整整用了14天才把他们送到巴莫。在美国浸信会巴莫宣教站停留2个月之后，哈拿和他的同伴终于开始了下面的旅程，越过中缅边界，前往中国西部边城腾冲。 抵达腾冲之后，他写信给瑞典哈德莫省塞巴县小镇的家乡教会，详细地描述他整整一周从巴莫前往腾冲的经历。信里说：“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读一遍诗篇23章吧，我整个的心灵都在向这首诗说阿们。主确确实实是我们的牧人，因着主的名，他每日领我行在正确的路上，我真的不知缺乏。感谢主，他每天供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一切所需。旅途中，神保护我们没有遇到劫匪和野兽。有一天晚上，我们亲耳听到了野兽的嚎叫声。当时我们住在距离中国边境很近的地方，借宿在几间校舍里，只要我们亮着灯，就听不到野兽的嚎叫。可是我们只要一熄灯，它们立刻嚎叫起来。据说这一带森林里常有老虎和豹子出没，主和我们同在，消除我们心中的惧怕。而主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房子，我们更不应该害怕。来到中国的旅程实在不易，除了漫长的海上漂流，还有很长的陆地旅程。巴莫前往腾冲的过程中，半夜野兽的吼叫声不绝于耳，可是哈拿和其他三位姑娘因着感受到主的同在，一点儿也不害怕。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